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头将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圣经是出埃及记第35章。我是康来昌，谢谢收听。出埃及记35章第一节，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，对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，叫你们照着行。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乃为圣日，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。凡这日之内做工的，必把他治死。就是你看到的安息日是多么严的一个律法，事实上他的意思本来是多么宽的律法，也就是让我们一定要有安息，不安息就死啊，那死就变成安息了。这个是神非常强调的一个律法，我不知道算不算旧约里最明显的，甚至新旧约里也是最被误解的。我们主耶稣的死因就是犹太人认为他违反了安息日，所以这个日子应该是很荣耀、很安息、很平安、很喜乐的，结果变成一个非常严肃的、非常沉重的一个命令。不是神错了，神不会错的，这是人的罪性使然了。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一切的住处生火，这乍看之下还以为在家里天天点火，其实就是要保暖了。第四节，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，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。乐意啊，就是跟亚纳尼亚撒菲拉一样，这个钱是你的，地也是你的，你要怎么处置是你的事，不要为了刁民故意就假装是全部都给了，这是惹神愤怒的。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，还有这些一切做会幕所需要的这些什么染红的公羊皮啊，和海狗皮，还有那些很高级的香料啊，红玛瑙和宝石，这是签在那个以弗德和胸牌上的。那一切心里有智慧都要来做啊，做这些耶和华所吩咐的。这的确我想不容易做，不容易做就是在那个地方又没有什么水，又没什么电啊，又没什么火，怎么制造这些器具呢？我们只是相信神的带领了，他们有技巧有能力来做这些，在矿也做这些，找到这些材料来做。缺少能源情形下，这是非常稀奇的。包括院子外面这些苇子、柱子、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，帐幕的橛子、院子的橛子，还有绳子、金工的礼服，这祭司的礼服是非常精工制造的。然后以色列凡是心中受感和甘心乐意的，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，又用以做圣衣。凡是心里乐意献礼物的，连男带女各将金器，就是胸前的这些东西啊，还有手印啊，打印的戒指啊，手串啊等等，都献给耶和华。还有这种不同的贵重的颜色的线，还有金属 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。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就都拿了来，还有香料。以色列无论男女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，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，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，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聪明智慧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，能想出巧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物，又能雕刻宝石，可以镶嵌，能够雕刻木头，真是非常的巧啊。他心里是灵敏的，还能教导个人。我是觉得这些话我们特别把它纪念放在这个圣殿，也就是教会的建造，也就是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真理也遵循真理啊，这非常巧妙非常好的事情。那这个非常巧妙好的事情呢，我们也看一下结果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啊。就是我们想到还是35章一开始讲的守安息日，这个守安息日比别的规矩都要更加显著，也更加被强调，也就更加的被误解，因为人真是罪人。你看我们主耶稣啊，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医好了一个38年生病不能动的人，那么耶稣医治他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这个医好了38年的人呢，他好了，耶稣叫他起来行走，那么那人就立刻好了，拿起褥子就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犹太人说你不可以拿褥子走。各位，38年不能走的人现在突然能够走了，你的反应应该是哎，你怎么会走的？犹太人的反应是哎，你怎么可以走啊？应当是他从不能走到能走是太大的神迹，太奇妙的事，你为这个好奇而问，而不应该是觉得他大大的违反了安息的规定，安息不能拿褥子走，你居然拿褥子走。你看人不懂得真理的时候，糊涂的时候是多么糊涂。就是安息日的诫命是最叫人要得自由的，却变成最不自由的啊！耶稣自己也是因着安息日解释不同，他被钉死的罪名就包括违反安息日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，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你看这又是一件荒唐的事，有人把你医好了讲一句话就好了，居然你没有回来谢一谢耶稣啊，居然你在当时的第一时间没有就谢谢他啊。对，耶稣是躲开了，我想耶稣一把他医好，一定有很多的人会蜂拥而来啊，哎呀赶快希望你也医好我，也说一句话我就好了。耶稣不要来到世间只是在医病，但是人看重的还是医病，不是听道。耶稣来是要传道的，但是人不允许他传道，人希望他医病，医病没有不好，但是不应该妨碍传道的工作。所以耶稣后来碰到他的时候就说，你已经痊愈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可能这个生来是瘸腿的，或者是瘸了38年的，可能他还在装病吧，要不然他的犯罪是犯什么罪呢？这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说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我们也说他为什么没有在耶稣表明他的身份以后，劝告他以后就跟随耶稣呢？就相信耶稣呢？就听耶稣讲呢？他38年没有受教育，38年没有好好利用时间，他的常识都没有，他们对耶稣几乎这么无礼啊，无礼无爱，然后很傻乎乎的 就是我们最好的解释，不是阴险的傻乎乎的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你看，就是我们很能，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犹太人的错误，但是我们自己犯同样错误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自己看不到不能求神光照吗？自己看不到不能在别人指出我们有错的时候感谢上帝吗？哎，这件事情因为在安息日叫人行走了，让耶稣受到非常大的攻击，让他后来也有一件类似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，他不知道门徒怎么知道他是生来是瞎眼的，有传说吗？有什么？他前面有个招牌说我从小就看不见，现在请你多多的周记吗？不晓得，但是犹太人很注重神学的，很注重道理对不对的，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就马上问神学问题了，哇，这是不得了啊！门徒问神学问题，问耶稣说：“这个人生来瞎眼的，我们今天如果继续讲，就是他生来瞎眼，是他父母有什么病吗？还是他父亲有什么病？还是他母亲有什么病？还是他在生的时候感染了什么？怀胎的时候感染了什么？有以至于他生来是瞎眼的？这是我们正常的问题。”而门徒马上想到神学问题，他生来瞎眼，这是一件不幸的事。那一定是在上帝的世界里面，在上帝管理的世界里面，在上帝管理大事小事一切事情的世界里面，这个人会生来瞎眼这么不幸，那一定有人犯罪了，是他还是他父母？是他不合理，因为他在一生下来就犯罪，他在母腹里哪有什么机会犯罪啊，就把他弄瞎了，这不对嘛，不是他犯罪。如果是他父母犯罪，这也不对，因为以西结书早就说了，神不会让儿子吃葡萄，父亲吃葡萄，儿子的牙到酸倒了。如果他父母犯罪，应该父母受惩罚，不是这个瞎子啊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容易明白，但是也是很难回答的神学问题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再继续讲。 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这个生来瞎眼的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叫他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上，叫他往希罗亚池去洗。他去洗，一洗回头就看见了，这好像回眸一笑百媚生一样，回眸一笑就看见。那这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，法利赛人就很不高兴。法利赛人就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，他们就起了纷争。你看耶稣在安息日做的工就让他们很不喜悦，他们不能懂安息日的意思，更不能懂在罪恶世界得到安息是得到洁净的意思，得到赦免的意思。好，这是出埃及记35章讲到安息日，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，就是安息日是叫人安息的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然后有讲到说叫百姓献礼物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包括像海狗皮在那个旷野他们怎么得到这些东西。有一个很好的解释，就是他们向埃及人要，这个向埃及人要，有人觉得不是好解释，这是不是强盗了吗？没有，他们400年在这里做苦工，没有任何待遇，埃及人应该付他们一点东西的，所以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，就在建会幕的时候用到相当多的啊，如果不是所有的，会幕所需要的材料都百姓都捐赠了，捐来了。然后做工的人呢，就是耶和华所选的这个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，他们能够把这些会幕里所需要的工都做好，应该也有教导别人啊。那在第30节里面，摩西对以色列和人说，犹大支派中这比沙列呢，耶和华是提他的名召他，按他的名召他，就是特别点名要他来做这个事情。他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样的物，又能雕刻宝石，这些这是给祭司做乌灵土民用的，或者是要揣测上帝的旨意做的。耶和华使这些工作的人有智慧啊，有圣灵有智慧，这也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。我们通常想到有智慧有圣灵，就是不是说方言，就是能够在神学上能够打仗。事实上有智慧有圣灵呢，跟我们能够把工作做得好，手工做得好，也是很恰当很正确的。求主让我们满心有智慧，有智慧有敬畏耶和华的心。我们是不知道这两个人他们从哪里有这些东西的，显然也是很稀奇，就是被众人知道他们有这样的能力。那我们也去再想一想看啊，这些有感恩的心献礼物。在西西家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例子。西西家的时候就是百姓本来是远离上帝的，百姓本来是在恶劣的王的时候是就是随着异教徒在那里走，但是西西家的时候呢，西西家就被圣灵感动，有一个很奇妙的做法，就是算起来是就是有一个复兴了。这个复兴呢，我们感谢主，这个复兴让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呢，有一度呢有一些优秀的地方，有一些叫人喜悦的地方。在历代志下第29章讲到西西家登基的时候是25岁，那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。然后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重新修理。你看到神的家的污秽啊，污秽啊，非常的污秽。那么不敬畏上帝人根本不看重这个事，西西家敬畏上帝人他就很看重这个事，他就 洁净圣殿呢、啊？这个神的愤怒是很大的，但是西西家做的事情呢，不错，感谢主。在历代志下第29章第10节，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，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，让神的愤怒离开，就是要立约，要跟神立约。那当然要大家跟他配合了，不要懈怠啊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出来侍奉他，与他烧香。然后立位的子孙呢，就是这些神的仆人呢，他们就聚集他们弟兄，洁净自己，照王吩咐，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。哇，这个洁净呢，因为里面太多污秽的偶像了，这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，初八日到了耶和华殿，用8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，到正月16号才洁净完毕啊。这很多的人花很多的力气才把它洁净，当然更难洁净就是人的心了。那西西家把圣殿洁净了，就要献祭，要献燔祭，然后要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通通到耶路撒冷来守月节啊。那么在历代志下第31章啊，除了这些以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本来利未人都跑掉了，因为没有人奉献，没有人遵守上帝的话，也没有人尊重上帝的仆人，都跑掉了。但是现在信仰复兴了，有复兴了，大家就把出熟的五谷啊、新酒啊、油啊、蜜啊这些东西都拿来献上了，献上了就在圣殿里堆积成垒啊，积成堆垒啊，对不起，积成堆垒。那西西家和众首领看见堆垒，就称颂耶和华，这么多东西啊，就很高兴。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垒，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就回答说，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，我们不但吃饱，而且剩下的甚多，因为耶和华赐福他的民，所剩下的才这样丰富啊。啊，这个就跟出埃及记35章这里所讲的非常类似了啊，就是百姓得到激励，就把所有的需要的东西都奉献过来了，奉献的非常的多啊。那么有智慧的，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也亲手纺线，把纺的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线都拿了来。心里有智慧、受感动的妇女就纺山羊毛。那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，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的也都拿来了。圣灵充满，让他们丰富。他们愿意奉献，也让他们丰富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让我们的生命真是丰富的，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讨你喜悦的。谢谢主这么爱我们，谢谢主让我们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求主真是炼净我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